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4月24号，礼拜二，今天我们很难得，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文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终于又不用连线了。首先还是工商服务一下。2012年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对，又开始了。4月27号，也就是3天以后的礼拜五。台湾大学天文物理研究所的陈培生教授来主讲远征地球最边缘，探索宇宙的最边缘，在南极搜寻宇宙微中子。我记得这个题目在我们节目里也做过一次专辑，陈培生教授也到访了我们的节目，接受了访问。另外也可以先预告一下，5月4号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这个何宣庆博士会主讲零下任务，海生馆的南极长征。这个4月7跟5月4是连着的，两个礼拜五，地点呢都在台大的什么应用力学
应力所演讲厅
啊，应力所演讲厅。您听到的就是孙文新馆长。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场演讲吧。
哦，这个是这样子，我真的说老实话，大春兄啊，
嗯，
我们展望系列演讲是从2003年春季开始的
，SARS 那年，
对 SARS 那年开始的，到现在堂堂迈入第9年，2012年的春季了，
是。
而这一季的演讲，我规划这个主题跟这个主轴哈，
嗯，
我还是觉得最有意思的。那其实过去有几季也很精彩，科学的真实呢，
你亲自规划的。
我每一集我都亲自规划，
就这一季特别不一样。
这一季我觉得特别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做“登峰造极”。
嗯，
这显然不是魅登峰，
不是魅登峰，我知道。
登峰造极，那就讲到一看极，就是因为前面两场演讲讲的是到南极去做科学研究，第三场是到北极去的。
哦。
而登峰呢，我们有西藏高原，有智利的高原，都是5000米的高原。
嗯。
这次演讲里面8场演讲，我自己也决定下海也来讲一场。
哎，你之前好像讲过一两次是吗？
没有。
没有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讲过。
从来没有。
那您这一次讲的是什么题目呢？
我们到璀璨星空底下的青藏高原。
盖那个
天文台。
天文台。对
对对。当然总不免提到那个谁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啊，
次人踪迹吗？
哎，你比我记得还清楚，
对吧？那也是算登峰造极之一啊。在认识了路上认识了一位西藏的，西藏籍的西藏
空服员，
空服员是吧？
对对对。后来就没联络了，后来没联络了。那个陈碧生老师他到南极去做微中子的探测，
嗯，
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很有趣的
啊。
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到南极去，然后到南极去呢，经历了什么样艰辛的过程？
是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系列，我觉得规划的很有意思啊，是因为科学研究者常常需要到地球上山下海、高山大漠里面去做科学研究，因为他的领域需要。
是，
而我要求我拜托这些讲者们，他的演讲里面大概有一半到三分之二讲的是科学，但有另外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讲的是路上的艰辛历程
啊。
哎，我觉得其实这是蛮具有启发性的。
是。光是这些个路上的艰辛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科学内容信息量，是吧？
哦，对，
嗯哼，
对，您说的一点没错。就像陈培生老师到南极去，怎么样能够成功的飞到南极，然后顺利的回来？这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在里面。
如果前两个月漏掉了我们节目的听友，也千万不要漏掉4月27号在台大动力应用什么
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在礼拜五啊，4月27号晚上，
然后连续8个礼拜，
8个礼拜，
对，我的是在第5个礼拜，
第5个礼拜，
第5个礼拜。
好，另外好像自然科学博物馆又有一个广告是吧？有个植入性的广告啊，
这就不是广告，这是动人心弦的、感动人心的、很激励人情绪的展览
广告。
广告
是什么？什么展览？
它是一个日本人在100多年以前啊，在台湾采的植物标本
啊，
而这个日本人呢是隶属于俄国的驻日使馆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属于俄国人管辖底下，也因此他当时100多年前在台湾采的这些植物标本呢是俄国圣彼得堡的植物园他们所保藏的。
是。
而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杨宗玉博士跟俄国圣彼得堡这个植物园的学术研究里面，
嗯，
杨博士发现了这件事情。
嗯哼。
那就努力的凹来凹去啊，终于让俄国能够把200多件台湾100多年以前的植物标本还给了台湾。
哦哦，还了，
还了，还了。所以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呢，其实因为还了这些标本，经过了一年的整理，终于把它变成了一个特展，展出来。而那个日本人叫做石野世吉郎。
嗯哼，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大师兄，你看得到历史走的这个脚步。
嗯哼，
以前呢，在台湾还是有外国人在做采集的。
是，
但是1895年，在甲午战争了以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了，
嗯，
外国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就离开了，
啊，
所以植物采集也就停止了。
是，
那石野世吉郎在1896到1897这段时间，他不是一个植物学的专家，
嗯，
所以他看到有趣的东西他就采，不这样也好，因为他这种采法呢，嗯，反而留下当时环境的植物的记录
啊。
今天如果我们想研究环境变迁，想知道100年以前的状况，刚好这些植物标本。补足了一个留下来的环节。
1896不就是马关条约地签订的这日
子
这个年代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几
年，也就是日本人欺负我们最凶的时候。
嗯，
有一个叫石野世吉郎的日本的日籍的这个植物采集者，
嗯，
也到台湾偷了一些东西，是吧？
我想到，可能如果今天我们在某一个怎么讲？比较偏远的国家吧，
嗯，
我们在路上看到有趣的植物，把它摘取下来了以后，
是
把它压干做成了标本，
嗯，
反正带回去了以后，也没精心把它当做什么珍贵的东西，
是。
但过了50年100年之后，这个国家如果希望看到当年自己的东西的话，
嗯，
哎，这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它会在自然科学博物馆展览吗？
对，已经展览，上个礼拜已经正式开幕了，
4月19号。
对，我觉得看来蛮感动的。
要展到
应该有大半年吧？
哦。
大概
展到明年，明年，
对对对，然后到年底，
嗯，
那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展场啊，门口出来的圣彼得堡植物园的大门，
哦，
很有欧俄，
嗯哼，
很有俄国的风味。圣彼得堡是一直一个地方很想去的，
是的，
沙皇啊，这早期日本历史的，嗯，俄国历史的。
哎，对了，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
对，
在早年，我记得是1890几年了，1900几年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去，
哎，
对，1900几年，特别送了几颗莲子给日本人，
哦，
表达当时的日本民间的一些个我们称之为志士的人，来支援，
嗯，
这个中国的革命
啊。
结果没想到数十年后，日本的植物学家把这些莲子。几个弄，哎，居然有一颗还在大概40-50年之后，弄活了，就是发芽了，
嗯，
培育出了叫后来就叫中山莲，
哦，
这个莲据说在台湾也送了几颗，到了1970几年、80年左右，当然中国大陆也起来了，日本也跟他们建交了，哎，这中国大陆也弄了几颗，也活了。我就估计这日本人自己瞎整的，你知道吧？
啊，
就是也许这送莲子有其事，是不是孙中山那几颗莲子长出来，真不知道。但是做国民外交以及，强调他的科学专业，这很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件，一个案例，是吧？
是历史上的
中山莲，
总得想点激励人心的故事，
对对对对，或者说促进两国邦谊嘛，是吧？到最后也许邦谊促成了，但是这。钓鱼台列岛还是不给你。
那到了实际的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了，
不过我最近啊，您既然提到，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前一阵子想找找看科博馆到底有什么东西哈，啊，是可以当做有学术价值的纪念品，可以送给来宾的。
哦，
Yeah, 因为你想一天到晚送的不是领带就是丝巾就是杯垫、
嗯、
或者是保温杯啊，
没错，还有滑鼠垫，
哇，
我有60几个呢，
其实家里养一堆老鼠啊，
嗯，
那所以我就想了说，哦，那我就到植物学组我们的植物园去，
嗯，
科普馆其实在植物园里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啊，
是，
哎，曲曲折折去了拐弯的，还走到了无菌室里头去了，
嗯，
几乎有一个房间你进去了以后它是负压的
啊，
然后它是正压的，把风都吹出去的，
嗯，
细菌进不来。然后呢，我们还进到一个隔间里头，先风把我们乱吹一阵子，把身上东西都吹掉了以后才能进去的。那结果看到一瓶一瓶啊，就像个三角锥形的瓶里面、
嗯、
养得好漂亮，
什么
不是小叶秋海棠，就是迷你文心兰
哦，
很漂亮，
要拿这个当礼物。
但不是当礼物，他们是做学术研究的、
嗯、
然后每一个玻璃瓶上头呢都写清楚的是什么时候授粉，什么时候它结了大的果荚、啊、什么东西的，里面就是洋菜做的那个底下的培养的那个基底啊、
嗯嗯、
然后你就看得到可爱的迷你文心兰或者是秋海棠
是
在里头这样长出来然后开花。
这跟刚刚说送客人礼物有什么关系？
我在想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商机无限、嗯、因为它里面几乎那个瓶子里面是一个无菌的空间、
嗯、
上面有一个橡皮塞，可是上面有个洞，拿透气胶布封起来了、
嗯，
所以空气可以交换，细菌进不去、
嗯、啊！
我就问我们的研究人员，我说这里面看到有些雾气哈、啊，一些水气，
嗯，
我能把盖子打开，伸手进去擦一擦，
不行，
他说馆长不行、
嗯，
盖子一打开，空气带着细菌进去，它就烂了，
哦，
所以这技术还不错的，
是，
我想未来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观赏价值的话，你做了艺术化的玻璃瓶子的设计，
嗯、
加上里面有学术内容的种植的物品，
嗯、
我觉得
大家可以大批的大量的生产当礼物。
不见得当礼物了，本身就是有商机。
所以你说我不会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道理在这儿。
怎么样？
你不送那莲花，不送那文心兰，是吧？
我们就送点给大春，大春就去观光了啊。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好点子，我觉得他在推广啊，是吧？对，还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博物馆有贡献的来宾，是的确可以有一些这种特别有纪念价值的礼物嘛。
嗯，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巨石是不是英国的 Garden Edge 的巨石？
对，
这是一个什么区域？我知道那个 Stonehenge 的巨石镇那个地方、
嗯、
英国我只了解这个、嗯、但是
这是 Nottingham、嗯、Nottingham 的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它有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石头搁在那儿、嗯、那一看也知道是4000年以前的东西了。
嗯哼，
那为什么一个石头摆在那儿？到底是大自然摆的呢，随着水飘来呢，还是有人刻意把它树立在那个地方的？
嗯，
最近的研究出来结果了，因为他在这巨石的有一边哈，找到底下密密麻麻堆了很多小石头。
哦，
意思是说这是有人故意刻意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底下看它什么地方往哪儿歪，就往里头塞石头。
哦，
塞饱了以后呢，它这就好好站着了。
嗯哼，
所以研究
是为了要让它站住，
为让它站住。
嗯。
那站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是一个指示牌， 是个墓碑、
嗯、
还是有别的意思、
嗯、
那现在呢英国人说了可能具有天文的含义。
哦，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观察太阳上山山上出来然后再下山，那它的影子是怎么样变化的。
嗯嗯，
再看月亮，因为其实你说像英国的 Stonehenge 啊，它有几个缺口指的就是特定像夏至太阳起来的地方，
是
或者是冬至的时候月亮跟冬至的时候太阳跟上山的出来跟下山的这两个边界线。
嗯哼，
所以你在 Stonehenge 是很清楚的，但这个石头呢它也有它的那个意义在。
嗯，
新石器时代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石头大石头搁在那个地方，那他们仔细研究了那个太阳的阴影。
嗯嗯，
然后反推回去4000年，因为4000年跟现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啊哈，
因为地球有岁差，慢慢慢慢地球在飘的，
是，
所以呢，反推回去以后，发觉它的确是在描述一些天文的现象。
它是对当地或当时的人，在公元前的2000年是有实用价值的吗？
有参考价值，我们这样讲好了、
嗯，
就是有天文跟时间上的参考价值。
是，好，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寻找宇宙尘。尘是灰尘的尘，
灰尘
和全球气候变迁的关联。好了，现在全球气候变迁不光是我们人搞的，对不对？
对，
不光是自己搞的，自己作的。
对，作。我是这样子，宇宙其实里面蛮脏的。
嗯，
我们讲不了别人，我们就讲太阳系自己。
嗯，
各位常常看到的流星啊， 就是在夜空中一闪即逝，是稍微大一点的宇宙尘掉下来的，
嗯哼，
比两个 millimeter 大一点，也就是 0.2 公分的、嗯、像那样子一个小沙粒啊，
嗯，
划过高速划过，诶，它下来的时候速度是很可怕的，
嗯，
大概是在时速在3万到20万公里之间，
时速、
嗯、你说为什么有3万到20万公里差别这么大，
嗯，
就是因为地球自己在转
啊、uh-huh、
如果说你在地球转的过程中，然后地球公转嘛在运行，你是从后面追上来的、
uh-huh、
那地球上看起来的速度就不快了、
uh-huh、
如果你是前面迎头撞上来，地球本身的轨道运动速度
嗯
时速10万公里的，
是、
那你掉下来是7万公里，这两个一相对
啊、
它速度就到10几万公里，
是、
那这么高速它瞬间穿过了这个大气层，那高温能够把它整个烧掉，
嗯哼，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流星了。
你刚才讲的那个流星的那一块只有 0.2 公分，
0.2 公分，对，
哇，那么小，可是可以却发出很灿烂的、
很灿烂的光芒。
光芒，
我上课也常常有一个问题是拿来拐学生的
哦。
我说流星虽然一闪即逝，可是光芒万丈，让大伙儿猜猜看，到底造成形成流星的物体，它原来大小是多少
啊？
三个答案 ：A 100公克 ，B 1公克 ，C 1%公克。学生举完手以后，我说都不对，答案是 D 1/1公克。就是个沙粒哎，
嗯，
然后据说哈、啊，就是按照课本上讲的火流星，我怕大川兄您看过火流星没有？
我看过呀，
真看过，
我以为我看过，
它就是一道光下来哈、啊，如此之亮，能把半边天都瞬间照亮的，
谁看过呢？
我看过。
好，今天就让你吹牛，我今天就停。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提到了一个不得不进新闻的时候啊，这提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您看过火流星？
对，火流星英文叫做 fireball、
嗯、
我还真看过。有一回呢，就是在1998年吧，
啊，
98年那个时候不是刚刚燃起了对狮子座流星雨的热烈期待、
哎、是
98、99、2000连续3年共估，
嗯哼，
一直到2001年，有耐心的人有福了，
是
2001年的晚上，11月中旬的晚上，
嗯，
非常壮观的、嗯、我自己2个小时就看了800颗流星
了、哦、
但是不在这个，在这之前1998年头一次热闹的时候，全台湾那个塞车啊，
嗯，
所有的风景名胜的地方都塞满了车。
是，
我们从高雄小港机场下了飞机以后啊，理论上到垦丁大概开得快1个小时40分钟，2小时就到了。
嗯哼，
那天开了7个小时，开到最后4点钟才到垦丁国家公园。但是呢，上去了以后，到了这个，我们的摄影师所在的地方，
嗯哼，
我就正在跟我们摄影师讲话，他带了一个摄影机来专门拍流星雨的。那天晚上几乎没有流星、
啊、
一路上塞的那个样子也看不到一颗流星，
嗯哼，
大伙儿都很失望。没有想到早上5点19分，
嗯，
5点19分，我正面对着摄影师讲话，咱们是面南的哈、啊，
嗯哼，
突然我看到摄影师的脸跟摄影机全部都亮起来了，
嗯，
我还以为一个车子转从后面转过来，车灯照了我们呢，
啊，
但是看到摄影师眼睛朝向我头的上方看过去，嘴巴张得大大的，目瞪口呆，
嗯哼，
我转头一看还看得到一个巨大的火流星，
哦，
就在北斗七星底下，
啊哈，
半边天都照亮了，
有形状，形容一下，大，
也就是一个大行星。不是个红毛猩猩了，是很亮的一个亮点，就像个探照灯那个样子。
它的大小比起北斗七星来说
要大得多，那大得多，因为它一条线下来，因为它火流星很奇怪，
嗯，
它都是高速下来，我们说几万公里的，
嗯，
可是火流星感觉上速度是够慢的，
嗯，
为什么？因为它后面画的那一条线啊，是把空气电离了以后重新再组合，又会微微的发光，
嗯，
所以那个尾巴是看得到的。
是，
那那个头呢？就像什么？就像是一个飞机要着陆的时候，前面那个探照灯那个样子
啊，
飞机那个着陆灯
是
看得好亮，就在北斗七星底下。
嗯哼，
就那一个，那天晚上就值回票价了。后来我问了一下清华大学的黄一农老师，他是做古天文史的嘛？
是、嗯，
他说像这种火流星啊，在当年是中国人会史官会把它写到历史里面去的。
嗯，而且就是说皇上大概要下诏罪己，是吧？
下诏罪己，再说吧、嗯。另外一次在日喀则
啊，
在西藏，我们那时候刚从高原上下来， 开车回来，走了两天了，终于走回到日喀则，晚上10点多准备进镇了。
嗯哼，
我们车子停一下，等后面车上来。那是11月中旬，又是狮子座流星雨的时候。
是，
我们坐在车上，每个人都好期待，饿得半死。我说我请吃火锅吧。
嗯，
大伙等着吃火锅呢，我就看到就横过日喀则的镇上方一个绿色的火流星，
从哪
巨大
什么方向到什么方向？
就是我面对的日喀则，它是从我左上角下来，直接是划到镇中心去啊。当然没有掉地上了，在空中发好大的亮光。那一次一看，哦，突然提醒我了。
嗯，
我们在高原上早就忘记狮子座流星雨已经到了
啊。
那一次，
所以如果以后还有人要看，第一个要到空气稀薄、没有光害的，
没有光害，没有光害，然后开阔的、看流星不需要戴望远镜，因为它全天四面八方都可能出现。
是、
但是呢，有趣的是，刚刚讲的是造成小流星的，就是两个 millimeter 像沙粒一样的大小。
嗯，
造成火流星的呢？
嗯哼，
哎，0.25克，
哇，也就那么小，
也就那么小。我想，我们按照天文教科书上一天到晚跟学生讲0.25克，讲到后来我都没信心了，说到0.25克有多少？
嗯哼。
结果有一回，大过年的晚上，我们有烧香了、摆供了什么的，刚好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家里有个天平，
嗯，
有个砝码，我就没事拿香啊，一节一节掰的不同长短，
嗯，
去量一下，拿砝码称一下，什么是0.25克？
是，
就是我们普通拜拜那香1公分的长度，
0.25克，
0.25克，就这玩意儿，你把它丢上去，
好、嗯，
对着地球冲下来就是火流星，
火流星，
这要把大春兄从那不是多大，
那是，那绝对会造成恐龙和人类的灭绝，是吧？不过另外一项我们要想一想，恐怕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说请人吃火锅就会看到。是吧？啊，
对对对，
做人要稍微的这个慷慨一点。
哎，对对对，
啊、看到。
抱歉抱歉，刚才
后来你请了没有？你
请了，请了。那、吃的很过瘾。可是要再跟您讲个物理现象吧。
嗯，
在日喀则还是3900米，但那时候回到日喀则的时候，
嗯，
那个高兴，那个舒服啊，觉得有用不完的氧气跟空气，
已经习惯了。
因为从5000米下来、
嗯、
从5000米下来到3900、然后觉得好舒服，然后转念一想，这不是玉山峰顶的高度吗？
嗯，
但是好舒服、啊、
是，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他这个新闻强调的就是啊，每天大概有100吨到300吨的宇宙尘、掉到地球的大气来。
哇，
我们教科书上以前我大学时候学的是60吨到100吨，
嗯哼，
现在他们用卫星观测
100吨到300吨，
因为很多流星啊其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嗯，
刚刚讲的是2 millimeter 以上的，这才会画出肉眼可以看到的光。
是，
但是呢，这100吨到300吨，绝大多数是比2 millimeter 还要小的东西。
那它都到哪儿去了呢？
它就在空中就消失了，
也还根本来不及发出光芒。
对，高温燃烧了以后呢，剩下的物质还是会掉到地面上。
嗯哼，
这是为什么在地面上啊，去仔细研究会发现很多外来的元素，像 iridium， 像铱跟铀。
嗯哼哼，
衣就是衣服的衣，旁边一个金字边，
是
鹅就是你我的我，旁边一个金字边。
嗯哼，
所以这些罕见元素的累积呢，是靠的外来物质掉下来的。地球本身这种物质、
没有的，
对，很少。对，然后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可能大家很好奇，为什么这么脏？其实你说太阳系形成46年了，这行星
46亿年，
46亿年，哎，你不错嘛，大尊兄，您现在
我听得可仔细呢。
yeah， 然后。行星每天这么样转啊，太阳系这个平面上该有多少灰尘也都给行星给吸附光了，像真空吸尘器一样、那为什么太阳系还这么脏？两个原因，第一个小行星彼此互撞、第二个彗星接近又远离，太阳一晒、它往外头一喷东西，那些东西洒在轨道上就都是这些灰尘来源，
所以弄不完的是吧、
弄不完的，
就是如扫落叶、流星如扫落叶，跟校对书本一样。
扫落叶，对，黛玉葬花也葬不完。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我们这一节还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讲讲哈、太阳上的超级龙卷风。
哎，这个观察是非常精彩的，
厉害。
但是您记得哈、我们讲 SDO Solar Dynamic Observatory，
哎，
太阳动力卫星，
是
它就是在地球以外的一个同步轨道上直接看太阳的。没有想到它竟然发现了一个太阳大气的龙卷风。
嗯。
我们看到海洋龙卷风，看到陆地龙卷风，已经是肆虐的不得了了、
是。
那我们一般的龙卷风风速每小时达到150公里，不得了了。
嗯。
太阳龙卷风的时速是每小时30万公里。
啊，那不就是光速吗？
啊，这时速。
时速。
对，光速是秒速。
对对对。
时速30万公里，你要是给卷进去的话，那就、 高速射出来了。
嗯哼，
因为太阳龙卷风通常发生在巨大的 CME 的底端了。
嗯哼
，CME 我们以前提过，不知道大伙儿记不记得 ，coronal mass ejection， 也就是日冕物质的喷发。
嗯，
太阳表面会有一些活跃区，那些活跃区呢，在日冕上，在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亮的。
嗯哼，
在你某个波段你看它是亮的，而那些地方就是因为磁场纠结，常常会产生巨大的磁暴。磁暴的话，把大量的物质通过日冕喷发出来，
喷发出来，
所以他们叫日冕 coronal corona 的形容词 coronal mass ejection，嗯，大量物质喷出来。
是
以前有个好莱坞电影就说，这个物质万一对着地球喷过来，地球可能有好几个一两个礼拜得沉浸在高温物质里头，那也是好莱坞另外一个灾难电影了。
是，
但现在所看到的，刚好能看到的是说，在这一个日冕物质喷发的底端，首先观察到龙卷风。
龙卷风，
对
它的范围可以讲一讲。
你说整个龙卷风的范围啊，范围它从底上往上走啊，直接的上下的运动超过了20万公里，
哦吼，
时速30万公里，然后运动超过20万公里，所以温度的大概是在5万度 K 到200万度 K
这是什么数值？这是啊，
这就是天文数值啦，
吓死人了。
Yeah，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哦，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非常难得是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来来来，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哎，都是跟太阳系有关。我们刚才讲了几个题目，是不是？
哎，对。
现在还有一个太阳爆发会导致日震，等一下，我没听过，我听过地震，是吧？有日震，
有那个大师兄有地震，
嗯，
有日震，
嗯，
有星震，
星球的星，
星球的星，
嗯，
对，侦测到了恒星也会有震荡。那恒星就是太阳吧？
是。
那我们的太阳本身就是有震荡的哈，
嗯。
那以前呢，最早被发现的是5分钟的震荡，
嗯哼，
也就是它有个5分钟周期的震荡。
是。
另外一个是160分钟周期的震荡，
这是太阳。
这是太阳，
嗯哼，
这是我在 UCLA 念研究生的时候，
嗯，
新发现，
哦，
发觉太阳它的震荡是怎么样，就有点像定音鼓，你可以把太阳表面切成很多。就像我们不是交响乐团的定音鼓，一锤，你要上定音鼓上面撒一层粉，
嗯，
撒一层黑色的粉，然后你开始敲定音鼓，那个粉慢慢就会归结到不同地方去，因为它震荡是有一定的模式的，
嗯，
有些地方有运动，有些地方没运动，所以那些粉都会聚集到不运动的节点上面去。
哦，
从那些粉的周期跟它那个规律看起来，就知道它现在震荡的是属于什么模式的，低频还是高频的模式。
哦，
太阳也是这样子，
是
就。清华大学的周定一教授以前在全球各地设了好几个站，持续的观察太阳，然后做出来日震的模式。
嗯哼，
所以那是很好的。
是他发现的吗？
倒不是他发现，但他做了一个叫做全球观测网，要让太阳不下山。
哦，
无论太阳走到哪里都看得到。这是一个，其实发现者是我在 UCLA 的一个老师，叫做 Roger Orich。
是，
他的研究做得非常杰出。教课教的非常无趣，
是吗？
啊，真的，因为我是觉得这样老师也很特别。
嗯哼，
我的 last name， 我的姓是姓孙。
嗯哼，
孙翻成英文就是
sun，
嗯，所以到了 UCLA 念天文，我觉得我命定就应该念太阳物理。
嗯哼，
那太阳物理里面最杰出的就是 Roger Orich， 他刚刚发现了太阳的5分钟运动，
是
全世界仰望的一个科学家，
啊，
人很 nice， 但他抱了一大厚本笔记本，每天来上课的时候，这研究生都快受不了了，
嗯哼，
因为讲课是比较无趣的，
啊，
他自己研究做得非常杰出，所以他几乎是把我对太阳的兴趣整个给就毁了。后来我就决定做最远的东西，就是遥远的黑洞类星体了。
哦，
但他这 里面讲的是太阳爆发哈，
嗯，
那侦测到了日震，
是，
所以这个日震的现象啊，
嗯，
震动的强度比日本去年3月11号的大地震，
嗯，
要强1000倍以上。
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它是。嗯，怎么构成的，或者是怎么发生的，以及那个震的形态影响等等的。
它其实啊，有点像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磁场的爆发，
嗯，
我们叫或者是叫强烈的闪焰，
嗯，
我们叫 solar flare， 一个强烈的闪焰哈，那这些东西呢都会造成在太阳表，因为太阳表面是流体， 它是一大堆气体，
是
它会产生像圆形的涟漪一样这样出去的。
嗯，
你感觉上就它是因为它是圆形涟漪出去以后，它就会有波峰有波谷。那如果各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的话，
嗯，
这些波峰波谷凑在一块，它会产生一个整体的震荡。
嗯，
所以日震是这样来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当然了解的很少哈。不过它随时表面也在喷发，本身又是一个流体，而且活动很多，包括还有黑子这种活动。
嗯，对对，
你怎么感觉它就是一个随时在动的？它怎么还震呢？还就是你怎么理解到那个震和其他的活动是无关的呢？
都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有关系。您刚刚讲的这几个东西其实是小规模的，是比较局地的，像黑子啊，或者是
这震是大规模的，
这大的整个太阳活动的是震的。
嗯，
那你说某些地方爆发了，它这日震传递出去以后，到最后是大家互相集合成了一个大的震荡。
嗯，
那这个震荡其实啊，哎，我可惜是我没办法做物理实验给各位看。
嗯，
你要拿个烧杯，拿个马克杯来。拿个金属笔去敲它，那个发出来声音就是一种震荡。它之所以会，我们敲在杯缘上的会轻轻清脆的声音嘛，
嗯，
那个声音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震荡的关系。
是
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它的震荡可能是每秒钟1000次，
嗯，
可是如果你想办法用摄影机拍它慢速让你看的话，
嗯，
加上一个高频闪光器让它变慢的话，哎呦，你想象不到那个烧杯是会这样像面做的呀，会动的
哦，在非常微细的这个幅度之下，它是会动。
你不要觉得玻璃烧杯是硬的，它根本就不硬。
嗯，
我第一次在马里兰大学看到的，
嗯，
他做给我看的，写的不得了的惊讶。
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嗯，
这个日震对地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如果讲爆发的话，啊，
嗯，
对我们地球，当然，如果说东西对着我们喷过来的话，会有影响。
嗯，
尤其是明年，我们的名嘴们老是讲说，明年又有世界末日了，
2012。过了还不算，
2012我们上节目以后哈，我一说了以后，他们发觉2012是电影的噱头，
没意思了。
他们马上找到下一个世界末日，就是2013。
啊哈！
所以我回去跟学校讲，学生说了，大家不要担心，每一年都有世界末日。
对了，
你今天
会来，
对你不，你今天错过以后也不要难过，明年还有，
明年还有，跟狮子座流星雨一样。但是、这个不管是5分钟的日震啊，或者160分钟时间的这个日震啊。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嘛？那它多少年发生一次？有没有？
它随时随地5分钟、160分钟都在这边进行的。
哦，
这是一个全球性太阳全球性的震荡。那这个新闻里面讲的是说，它短暂的这个太阳爆发呢，
嗯，
就在 local 在那个位置会产生日震的哈。
嗯哼。
然后呢，日震如果说这个闪焰对外喷出的物质，哎，每秒钟600公里，速度也不小了。
是。
那如果接近地球的话，那可能会引起地球的磁暴了。
嗯，
让地球有漂亮的极光产生了。
是，
不过这个其实机会很低了。
嗯哼，好的。另外，我们太阳系的邻居 HD 10180，这算是我们系外的啊，有这么一颗，有9颗行星啊。
对，这颗恒星距离我们很近，130光年而已，说大春兄可以考虑一下啊。
是。
去那儿看看，它有9个行星。
嗯哼，
9个行星呢，也是由这个恒星被行星拉扯啊。来回晃动的数学模式里面，原来只找到6颗。
嗯，
那这6颗前面6颗都还是挺大的，都是在质量，其中有5颗质量是在地球的12倍到25倍之间。
嗯，
然后呢，第6颗呢是将近土星的等级了，是地球的65倍，
是，
很大。可是后来又发觉这个数据还没有减干净。
嗯，
就发觉呢还有3颗在里面。
哦，好。
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哈，它比地球呢大不了太多，
嗯，
非常非常接近，
是比较远的吗？
对对，它是比较接近那个恒星的。
哦，在里边，
因为这多出来这3颗，刚刚看了6颗都很大的嘛，
嗯哼，
这3颗的质量是地球的1.3倍、1.9倍跟5.1倍。
哦，比较接近。
对，5倍的话，我们就叫它超级地球。那你说1.3倍，我相信大春兄都愿意上去尝试一下了。
但是它离那个恒星很近的，你说
恒星很近，
那一定很热的。
他绕那个恒星绕一圈哈，1.2天最近的那个，简直是绕在旁边飞奔了。
是
水星绕太阳一圈88天。
嗯哼，
那你看这个1.2天的话，你就不要带衣服了吧，那个太热了。
是，不是，那就烤坏了，
烤干了、啊。对对对，
是这个等一下，这颗恒星 HD 10180离我们有多远？
130光年。
130光年。
Yeah, 所以很可以。
还有机会可以翘首待之。
而且我觉得130光年这么近啊，地面上小望远镜都可以做研究。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鼓励小望远镜的天文爱好者或者是年轻研究人员哈，有小望远镜的话可以好好的来观察这些。
多么小的望远镜。
20公分、30公分就行了。我们在肯定是40公分直径的主镜啊，
嗯，
那120-130公分就可以看到这些比较亮的恒星，而旁边已经被人家发现有行星的。
是，
你反正你在观测它的时候，你虽然看到是个亮点，心里头知道旁边有行星，
有九颗。
嗯，然后这些行星呢，说不定有可能它旁边是有水的，
就是跟地球环境会接近的。
对，视距区。
谢谢孙馆长。